因缘自然就具足了之后，对不对？根本不做减择。所以你看啊、哦、每一个段落都有减择，自己回家想一想，每一个段落依禅定生，不发心生啊，不随方便力生，随方便力生，种种受生，每一个段落的种种相当做什么选择，自去思维一下，从下礼拜再来讨论。下礼拜的就是后面的后分啊，后分再跟大家来做总的解释，还有时间的话，后面就叫我学生下。到了这边呢，一二三四五六啊，这个地方前面就讲完了，发心啊，发心作愿。你得禅波罗蜜的法喜，就发心。发心有四种愿，你可以这样的发。那这四种愿呢，看起来就是抉择最后一个，对不对？是比较好的啊。然后呢，再来一个，在禅四禅波罗蜜这句法门呢，今天要跟各位再抉择一下这个东西的，看来程度不太够。在禅波罗蜜当中呢，讲到观念心修四种。一禅波罗蜜修行呢，我们平常所谓的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叫自禅，也叫做观禅，是依着所缘境修禅。那么如果呢，我们能够入初禅，假定你的智慧得力的话呢，就可以从初禅直接入到第一，
这种超越的禅，
超越禅，这边要说的，
就是最底下
一样是修禅波罗蜜。他修的是后面的练禅、熏禅，
练熏
修禅，修的后面的三种禅。在修后面这种禅呢，首先要先去修练禅，练禅的就是超越禅，就是超越自力的禅，不依着这个自力，不依着所缘境的力，
依着
般若波罗蜜，依着第一地，
直接就可以超越。
你要入哪一禅，
就依着哪一个禅的所缘境。
多入就入，这是
观增上力故，能够得
诸禅位，禅的次第。这边呢又有四个
啊，又有四个次第。
第一个次第就是这一段的下开的，
他从初禅入初禅之后呢，
从初禅起就怎么样入灭尽地人啊？他从灭尽地起的以后呢，又直接入四禅，从四禅起又入灭尽地。从灭尽定起的时候呢，入虚空，就是空无边处定。
从空无边处定起呢，又入灭尽定，
反正它就以灭尽定当本处。啊，由这本处呢，入于
四禅八定当中的每一个之定。
入了这个之定之后呢，又回归到灭尽定。
以灭尽定的是什么？
是初世间禅。
它就以初世间禅
当作本处，
以本处为基地，四通八达。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游戏神通，
这就是禅所
相应的游戏神通。依着游戏神通，
神通是智慧哦，神通是智慧哦。依着智慧方便力故，
你能够超越禅的次第，
有正向来实现，这是
这一大类的第一类。
这一大类的第二类，在五十五页的地方下面，他说舍利弗，这类人特别在哪里？在第二行，
不起。虚中寒国，
四中寒国，阿难寒国，
阿罗汉国，
弟子国道，
把不取化解。
这些人能够依修超越禅的关系呢，能够得
出世间，因为他有灭尽定嘛。你在灭尽定当中，
只要视为四圣谛，就可以得出国、二国、三国、四国，
乃至弟子国、
弟子国国，
这些果都是
受定力刚才谈单。可是呢，它的关键在哪里？不取这一切的果。
以什么？
以方便力为度众生。
他怎么度众生？
回到
初定的状态，心八正道分，
对不对？以这八正道呢，定众生，你在这个令得这个中间写两个字众生。他不是理得，他出来
行八正道，
做模范。教化一切众生，令这些众生得虚陀洹果，
得虚陀洹果，得阿拉汉，得阿罗汉，乃至于得弟子果道。
他帮助人家得，帮助人家得，就想想不知道。 他临终的时候，弟子问他说：“往生，你的体位到哪里？”他说呢：“因为我太快就是用修行的眼，这段话很重要啊，表示他是菩萨上来。他是这样子的往生中，因为他领众勤劳的缘故，这个缘故，他令诸众生得到种种道理，他自己却是什么？他自己却是五品万难问，五品万难问，他还可以受种种的苦相。”还是因为最近前天因为找到往生的缘故，我也注意到前年呢是一老和尚已经往生了，他往生的前几年呢几乎都受他这个整个关节的苦痛，即便人家看他的他上下好他还是没听说，他还是没听说，你看干嘛这么辛苦，还有人在外面说他说你看你是这么难看，我看到那种人实在是称心大动，怎么样看
碰到这样的大和尚
就做这样的官，还说他的种种的尘劳苦相是这么没有修行，这样是自己相应吗？这样对自己的思维有什么好处呢？乃至于我们现在修佛的人呢不觉得佛还好，觉得佛着了相，就会去啊看说哎呀这个大德有没有现什么异象，出病以后呢就化为戏言他这个这里没有求异象，不是学佛，他越不现异象越是知道中间尘劳跟第一地的实相不二的圣者，不二圣者，我们怎么样去观察？难道一定要有这样的意象，我的心才会清净吗？难道有这样的意象，我的心才会增上吗？难道我有这样的意象，我心才会去
修学圣道吗？
你去修学圣道是为了什么？你有所为而为，而不是为了自己吗？还不是为了度众生呢？去把自己有所为而为的这个习气打掉，前面七门第一闭关行最后一门。不要让自己修学圣道有什么理由，有什么借口，有什么借口，那法尔是本来就应该这样做，你去理性思维一下，根本不需要理由嘛，哪需要理由呢？哪需要理由呢？人家为你所做的一切是为我们担待受苦，他做我们的增上缘，我们还不知好歹，不知好歹还做这样的戏论，这样算佛弟子吗？不要说你不是学佛，你纵使不学佛，这样算是一个世间常态的人吗？如果他是你父母，你这样说对吗？所以呢，由此来相关嘛，由此来相关，这个超佛者呢，得大智慧。第三类人，到底一二三四五啊，舍利弗，由菩萨摩诃萨住六波罗蜜，庄严都在天道，当知是。连接中啊，他也一样往生住在劫。他虽然自己也没有把握可以在连接中成佛成菩萨，可他就去那边庄严都在天密勒的法堂，对不对？庄严法尊，这样子很好，这样子很好。他在诸天当中呢，抉择都在天。为什么他抉择都在天？因为下三天劫死才重，劫死很重。上二天就是化乐天跟他化自在天，劫死虽然不重，可是无名还是障碍，只有都在天还有一个内院，还有一个一生辅助的弥勒佛，如果我们能够不停留在外院，能够到内院受身的话呢，还可以在那边虽然升天能够得闻佛法，能够闻佛法，所以呢纵使升天这一类人知道他有智慧，知道吗？你道理说超一天的犯罪吗？对不对？因为饮食美妙自己，美妙自己，那你为什么不到超一天去？超一天是从地狱受身得了超度之后能够往生欲界诸天的罪，就是生超一天，在这超一天假定能够碰到文佛的因缘，我必须很难啊，
要不然你就是佛母才可以。啊，还有佛生仙啊，为你说法的一年，不是呢，要能够得闻说法真的很难，所以在一天六天当中呢，能够收生收在那边，孩子上上不学，孩子上上不学，由此可以知道他在天界诸天当中的抉择，可见这一类人的智慧。这是第三类人。第四类人，舍利弗，由菩萨摩诃萨修持财产去发布弘法，重点在这个字，为政事毕。为什么为政事毕？当知是菩萨一生无处，一生无处。他对四谛法已经非常相应的，可是他就不求入涅槃，不求入涅槃，生生世世来往一道，就是多劫成佛的相，啊，多劫成佛的相，他一样，他一样，他随时随地都可以引起一地入正身禅定，他可以常住在那个地，像谁？像。大家是，大家的作业是什么？他就要拿钵呢，准备怎么样？当弥勒佛再来的时候，他要供钵，他要传释迦牟尼佛的钵给弥勒佛，他就入了定。什么定能那么长？就入毕竟定上班，对不对？所以他可以入毕竟定，他一样可以不入生，他可以不入涅槃，他就常住毕竟定，住一个月，只要什么什么时期一年成佛之后呢，他就出了定。就是这一类人的相，他的禅功有这么厉害，这么厉害。就到这里呢，算是圆满，由禅波罗蜜广生诸道的种种相，自己回去算一算，总共有十九类，啊，总共十九类，自己去算啊。好，从倒数第二行这边开始呢，是依精进波罗蜜呢来修的。为什么可以看出他是从精进波罗蜜修的呢？你看他怎么说，舍利弗。比如菩萨摩诃萨无量阿僧祇劫修行得那么多三百禅门，重点就是无量阿僧祇劫修行。在各位看《精进波罗蜜》那个地方，一开始就看到生生世世这些佛菩萨，你看到释迦牟尼佛的前身，他在一个地方啊，他在大王家受生，觉得这个地方福报太好，他舍受，然后升到龙，龙天呢，他觉得龙不是他要的，他又舍受。又到了这个婆罗门家，又舍受，可是呢，他舍受又跟诸天父母做姻缘。当他有一天要成佛了以后呢，他就回去龙王那个地方呢，向龙王要并水珍珠，来熄灭当时的灾害。因为只有他的前世龙王的父母呢，还有那个珍珠，可以把这个水难呢平息下来。你知道吗？他往生诸道而能够受生，跟一切的父母兄弟做姻缘，就是广修福德。哪一天他智慧具足的时候呢，这些福德都可以转成智慧大用，成智慧大用。这个就是无量阿僧祇修行的相。所以由此呢，我们把它判作依精进波罗蜜呢广生诸道。那么这一类呢，啊这一类呢，啊有三种相，啊这一类是第一类，多劫成佛相。多劫成佛相。第二类呢是倒数最后一行，第一类人是什么呢？住五六波罗蜜，长期精进翻过来了啊，利益众生，不说无欲之事。第二类人不显心，不展心杂话，默默的就只是喜救度，不随着众生呢说无欲之事。看看我们平常在展心杂话，是不是浪费太多的时间？要静息论，这里要彻底戒除息论。真的有空，止静也好，读经也罢，不然做一点有益众生的事，常住又不容易，也是这种相，也是这种相。好，第三种，舍利弗，有菩萨摩诃萨行六波罗蜜，常行精进利益众生，从一波波至一波波。重点在最后几个字：断众生三恶道，自己修五戒十相，他们在戒。也教别人修五戒十善，修八万斋戒，断了三恶道因缘，断了三恶道因缘。即便他只是说人间法，他也是菩萨之见，也是菩萨之见。所以你看，在一切法当中，在波罗波罗蜜的眼光当中，有高低上下的抉择吗？这一切都是菩萨的往生相，都是具足波罗波罗蜜之后呢？相应他的作愿而受身的种种相， 就这三种呢，是一修精进不容易的三种修正的效果。第三行底下，开一修禅不容易广真不道啊，也有三种，也有三种。第一种，他以禅那为首，安乐一切众生，需要饮食的给饮食，需要衣服的给衣服，需要给卧具的给卧具，需要璎珞花香房舍灯烛，随人所需尽给予之。表示这种人呢是大功德主，大地法来的，一定是一个大理想。这个呢叫做财师，财师，他可以广修财师，他有这样的本事。依禅波罗蜜的第二种往生的相呢，是舍利弗有菩萨摩诃萨，在这地方哪里呢？变身如佛，为地狱中众生说法，就像谁呢？地藏菩萨，为畜生恶鬼中众生说法，这就是法。不只是如此，不只是为三恶道，从三恶道出为人生的，也有三恶道的余习，所以在人中说法也属此道。在人中说法，都说什么道？都说断贪嗔痴的道，都说怎么样断除我们三恶道的余习果报习气的道。我们现在还在为人，可是仍然有三恶道的习气，观察三恶道的习气，做作思维，做作观察，以所修的能观智断一切的烦恼，入无余涅槃。这就是法师，法师是入一切的烦恼习气，入无余涅槃，这是法师。这是法师三恶道的心，这是第二种相。第三种相也是法师啊，也是法师，可是他是无缘法师。你看他怎么说，舍利弗有菩萨摩诃萨行六波罗蜜变身如佛，到这边是一样，对不对？不一样在哪里？遍知十方，哪里相应哪里说法，随处都可以宣说佛法。不但如此，不但如此，闻诸佛说法呢，他可以到十方佛国呢，闻诸佛说法，观采十方净妙国相，而自己呢，起殊胜国，自己也作愿跟法藏比丘因地一样，佛示现无量佛国的功德相给他看，他就拣选说我也要这样，我也要这样，我也要这样，然后拣选这些功德呢，而自己建立殊胜的国，而成就现在的无量佛国，这就是一生不住，就是法师十方。这三类是一修禅波罗蜜呢往生的三种愿，你做这样的愿，就记得哈，在这边都不管结果是什么，只管在这一个因地，我们这一生这一世哈，在因地上修行波罗波罗蜜的时候呢，依这样的作愿，以这些大菩萨的示现当模范，以这一个信做这样子的愿。功行日深，只管加行，用不可得功故，功道自然成就。功道自然成就，以这样子的成就，啊，跟这些法相应。所以呢，因为用空相应的缘故，既不是相应，也不是不相应。啊，不是我行，不是我不行，不是法行，也不是法不行。所以有此道理，再去思维第一前面所开的种种法门，就知道了相和无相。啊，无相和有相的差别到底在什么地方？那么一这边的最后一行呢，是一忍入波罗蜜，有两种相，啊，两种相。为什么这是忍入波罗蜜呢？各位来看啊，看这边啊，舍利弗有菩萨摩诃萨，这边我文字不读了哈，在五十七页的第二行最后一个字，因学身清净，口清净。问题我们有办法，今天一发心就马上身口清净，身口不清净就要学什么忍辱波罗蜜，把我们所学的自教量在一切时中关照我们的身与意，以意根为首，防护其意，令意清净故，然后呢防护身口不造恶业，意念稍动就放下，意念稍动就放下，就至少可以学身口清净，他还没有叫你意清净，对不对？所以以意根来住波罗波罗蜜，你不住法住波罗波罗蜜， 不生作意心，你不随着作意，被意念随生，生口不造作，正同不生。这就是前面说，你不住法住，不罗波罗蜜，因为你的心常常靠在道上，视为不罗波罗蜜，所以叫做不住。不住，你还生个心，你知道啊，我的心生起来了，你就生口不造作，正同不生，一不生故，具足一切的方便，对不对？你可以修十年住，可以修成教品，乃至发生教的系统，这些话都是方便啊，这是第一种。第二类的相，舍利弗，有不生摩诃萨，行住不落灭时，得诸根清净，已是净根。重点在哪里？不只是身口清净而已，你身口清净表示你持戒清净，对不对？你持戒清净，你就觉得说，哇，他厉害，你看看，你犯戒了，啊，你犯戒了，你不清净呢？啊，你会下三恶道哦，你这样来恐吓别人，这叫做自高也下他。你自己清净，还要能够做到不生三恶？真正能够持戒清净的人是无相持戒的人，持戒而没有持戒的相，一样是三轮时空，还叫做紫罗波罗蜜。一紫罗波罗蜜怎么样能够圆满？戒法得成于忍，知道吗？你不要以为我戒成就了以后呢，又忍不住自信，看别人跟自己不一样，看别人不清净，自己清净，有了这个差别相，这个就是没有办法安忍自信。所以忍入波罗蜜就是修这一个安忍自信的心。你还是因为没有办法彻底离欲，习气未断的缘故，所以我们还是会见一切相的差别。但是我们不要去跟这一切的相差别相应，就自然而然能够让慢不生息。要让慢不生息，就要彻底修三轮体空，断了我相、我见，这一切就能够不自高而不假高。所以修忍波罗蜜呢，最起码身口清净，更高的要能够在慢心见心啊，离他之心上去见自己的不平等，那么把不平等呢住平等者，起就放下，起就放下，还有一个起而放下的心就是修忍，只要到彼岸一样是跟波罗波罗蜜相应，这是修忍波罗蜜的两种相。最后是修紫罗波罗蜜啊，戒波罗蜜的四种相，啊，四种相，哪四种呢？第一种，舍利弗，就不生摩诃萨从出发心住檀波罗蜜，紫罗波罗蜜。为什么这边会加一个檀那波罗蜜呢？为什么？为什么不直接紫罗波罗蜜就好了？为什么这边一定要把檀波罗蜜跟紫罗波罗蜜一起挂着走？自己去读大智论的时候就知道为什么。你要让戒心净，如果你心还有贪着五欲，清净得了吗？肯定清净不了。所以一戒法后面的从檀那波罗蜜的后面六个波罗蜜，如果要能够三轮体空，必须从哪一下手？金刚经教我们，你不住法而行于布施。如果精读金刚经的人就知道，这里就是在后段解释前段不住相生心，生的是什么心？生的是檀那波罗波罗蜜，对不对？依这样子的布施心，能够其实舍就是放下，不只是娱乐，不只是拔骨而已啊，不只是布施而已啊。你有财施、法施、位施，最重要是舍，舍就是放下，因为你看穿这一切世间不世间的相，平等相的缘故。我的一切相无非是四大，我为什么要被这四大所生住、住所生受、骗得成色？常作如是观，就观一切有为法，如入无有眼，你就可以跟波罗波罗蜜相应。你不住法住，而生于檀波罗蜜，以檀波罗蜜成就紫罗波罗蜜清净。所以这样子就可以让紫罗波罗蜜清净。那么有四种相，第一种相修五戒，不堕三恶道。修五戒不是这样的道，更进一步，第二段，舍利弗到这边常不舍实善行，有没有？这是第二段，修实相， 修实相，修实相必在的道，修五戒呢还可能到天受福报，所以自己要去作业，一步一步都是往上，一步一步往上，你不但身为人道，还能够成为人道的转轮圣王，因为转轮圣王是人道当中的最尊，福报最大，就是转轮圣王，四大福中的转轮圣王是福报最大的。你看啊，你正在人道当中呢，如果有像转轮圣王一样福报，你做什么事？第三种现法说，安利众生于十善道，以业也以财物布施众生，就是说他自己不但自己修十善道，他还劝众生。修十三道，如果众生修十三道修不来，他就布施他的财物，令他修十三道，令他修十三道。这样子的人就是转轮圣王的相，啊，转轮圣王的相。你要读到这里，我马上就会想到，有时候我们李天老师讲啊，成就这个道场，那这个道场当中有许多人在这边发心。然后呢，我这边能够跟各位分享一些我报告的心得，是谁成就的？是接老师成就的。没有接老师发心有这个道场，对不对？我能够有这个机会吗？有他的教导，有他的坐镇上缘，有这样的机会，有这样的功效，有这么多的基金会的同事，这样子的坐镇上缘，因缘具足的缘故，各位才能够在这边同享什么？共享什么？去，你看坐坐往上，他又被这。能够劝动菩提心，又往上，每一个因又有它的因缘，每一个因缘又有无量的因缘，所以当观，虽然因果相续，在这个一切的相续向上，缘起不变，缘起不变。所以如果能够这样辗转行之，让各位在这边也愿意发起一念心，纵使以后身为人，你也能够有一点的福报。成就这样的功德，自己做不来没有关系。其实很多福报、很多智慧的修行，不是真的非要自己修不可。让有能力的人替你的愿来完成，对不对？你只要随喜赞叹，一样成就正上妙的功德，这也是非常了不起，非常了不起。接下一个，做转轮圣王，直欲无量百千诸佛供养恭敬尊重赞叹，这是。转轮圣王的第二种相，转轮圣王有什么好处？不但有福报的缘故，他还可以供养诸佛。供养诸佛，他的福报比供养众生当然是不可以算数来计算，对不对？他背着的智慧啊，背着的福报，能够让有一天上太顺顺转，然后能够生出大智慧，具足波罗波罗蜜。你看，在这边有这么多的相，你去看看。世间的种种差别，就在跟我们说法，就在跟我们说法。你今天有缘跟这些众生同处一室，同处这一世间，同处这一个国土，同处说佛，同处说佛，同样修学佛法，人家心跟什么相应，你不得而知。从哪里可以闻出少根的味道？从一切的相差别性上，自己。佛法的最较量去随喜赞叹这一切相，把一切相归入一切性，一切性一切相就跟一切性无二无别，无二无别，知道吗？那这个性相无二，不是你用七空，不是你用空无相无作三昧不作合合才合合的，不是因为你这样观空才空的，因为你只要自己的智慧升起，管相的实性是什么已经不重要，因为你的性在你的心中已经满满的，当你心已经被智慧占得满满的，你还有什么差别相呢？就没有了。你这一念心就是纯善，你只要心是纯善的，往生哪一道有差别吗？你一切的道就是后世力往生，对不对？就是业因缘往生，菩萨有别于一切的恶特，就是什么？以业因缘往生。以业因缘往生，虽然受诸生死，一样有四大五蕴，可是因为他的家行业的后世力的缘故，重点在这里啊。 你这一辈子修行什么，它的作用力比较大，你就在来生会跟这种作用力相应的五蕴四大相应，而这样做的就不用在生死道上恐慌，你只管难得人生，只管家庭，能作愿的话亲近作愿，因为家庭不依作愿的缘故才叫做信，愿是在信的后面、你家庭一切的法不因为作愿，依着愿要得那个果的缘故你才这样修啊。亲近的功德是不为所谓而为，这样叫做无为，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差别在哪里？差别在作愿上有差别，信是家庭之所依，亲近没有理由，以了前面七种杂染，断尽前面七种杂染的习性，不与一切法合，不与法性分别诸法，不见诸法出于法性，跟空无相无作相昧，把一切的法相消归之际，唯有涅槃即性消应，乃至涅槃即性也无相可得。做做这样的观察之下，只管修无间十大愿，对不对？所以你看哦，从这边所有往生住道的人都在修无间十愿，正在如来，对不对？一切堂转堂随佛学，劝佛入世，对不对？行转法轮，这一切一切随喜赞叹回向，无非都是十大普贤行，叫普贤行。普贤实行就是什么？就是念佛三昧。念佛三昧要怎么样能够增上？见佛就增上，在六根门头明明白白见一切相一切性，就知道这一切的相就是佛说法，这一切的相众生就是佛，当观无二无别，于此就可跟一切的法相应，而不在法上做分别起争论。你能够这样子老老实实常思意怎么样利益众生，在利益众生处得到这些说法。各位呢，有了往生品这一段的一个进化，再回去看看第一次前面读起来不太懂的东西，为什么前面教我们要断了这七大类的习气？什么叫做空相应？所以我们修行佛法一开始就要奠定这种空相应的智慧，就是为了什么？无我的智慧，把无我实相观的智慧坐坐在一切相照当中学习观察空无相无作三昧，能够在五蕴十二入十八界这一切的住所有违法的住所观察无为，那么发觉这些有为法跟无为的四圣谛不二，顺观缘起坐正涅槃，坐正涅槃乃至断了七分一切的习气，一分一分慢慢断，智慧渐渐增上，渐渐增上，乃至于往生殊品根本不是我们所烦恼，只管加行，对不对？往生随作愿，业因缘后世业故自然相应，这个是法尔之战，不是我决定，因为没有我决定，一切都是五蕴四大业因缘各自有来去，不是我作愿来去，所以的生者必定生，去者死不去，不是我从这边死去到那个佛国受生，不是这种叫当观此处就是，处处就观察此处就是，那么你的精进根就会生生的，有了信，再加上精进的缘故，念定慧就随之而生。经常栽培这五种善根，不怕往生哪一道，不怕往生哪一道。所以有这样的坚定的信心，清净的缘故，根本得大勇猛心，对不对？这种勇猛心就是四大天王护法。有四大天王护法，你何愁有鬼神来扰乱，对不对？不怕扰乱，常观见世界就是清净，就是清净，这样子才受用，这样才得力量，有力量你很多的家庭才生得出来，生得出来。跟各位这个积极共勉，我们还是没有办法这个讲到这里，所以我有一个这样的想法， 我觉得我心好像太大了一点点。也是廖老板的生日姻缘的，让我想到，我想这样子，我想这样子，我暂时把谈过的路放下，好不好？啊，我就快快的把，啊，慢慢，我至少取掉一个，这个扰乱的姻缘，因为我一直挂记着要去，这个讲这个，我其实有一个原本的妄想。我为什么要这个发起这个法会？因为这个因为廖老也发了心了，马云是有很多的师傅，很用心的在科解这部经。那么最近呢也初步的公布完，那我们现在都在校对，就在修复的校对。那我们本来是希望他讲完了圆满了50卷的这个师弟论的。他也说过会再往后面重新讲，因为自己是学者嘛，也是重新再讲。那个功夫呢，就留给有心的人呢，继续去修学。照因缘来看的话呢，我们就期待他继续要把《般若经》呢，顺着之论呢，好好的进行。所以呢，我就先呢，想要预习一下。所以我想啊，做快快的哈，预习，让大家就对到这个地步。等他的法盖出来了之后啊，就可以去讲，也就去听啊，听着经文了，以及师德去修学啊。我就希望依着带各位自己一些预习的关系呢，来求他快点做法。结果啊，还有这种方法来表示，会必有余啊，一切法就在这个地方，我们应当要知道自己的心，因为呢，自己的生死不是两，自己的生死不是两。所以我觉得他用这么激烈的手段叫我们入宫，由此可见我们的阿罗汉。好 ，OK。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地方本来我就想快快的就过去，然后呢讲一下谈般若蜜，叫大家能够止观相应，然后呢做做能够有一点起码的功夫。然后在这些法上呢，能够用功的啦。那现在看起来，好像也不需要那么快了。所以我从下次以后就开始慢下来做预告。你们还是可以带着啦，参考哈。所以以后还是把这个自论跟波罗经带到。那我们还是对你们两个，就是我就会慢慢的，我还是会先科解。科解完之后啊，我们再来啊，依着自论的文，因为现在已经没有廖老师我们法盖可以来听了，就唯一可以用的大概就是《加上大师的第六本》以及这个《大师的论》，我们就乖乖的啊，顺着这个文来看，所以我就回去要复习习近平，因为习近平一直我上礼拜讲的很快，所以我就把习近平呢就慢慢的跟各位来对照的文，所以各位可以。把你们相对应的资论，应该要把有35、36、37、38这几卷的资论带来，那我们可以互相这个对位一下，那我们下礼拜还是一样送。那我们下礼拜就送这一段，哪一段呢？57页的最后几行下面啊，有一幅有菩萨菩萨那一段，这一段倒是可以送快一点，因为它的文大段，文都类似重复，我们就把它送完，就送到我身体圆满，因为这大段都是非常一大段的，下礼拜就这样，然后讲完之后呢。因为这大段的科比较简单，我把科段落点三字都调过之后，我们回头来复习心理各位把心理相关的35、36、37这几卷的资论带来。